Hello， 欢迎回到而立后的让人生活频道，我是让人哼，陪你聊聊而立后的平凡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就像上一集感谢日本捐赠 AZ 疫苗一样，我觉得这次也要感谢一下美国。那昨天 AIT 有宣布，就是美国要捐赠给台湾250剂的那个莫德拉疫苗嘛，今天应该就会抵达台湾了。这一集发布的时候，我想应该是已经抵达了啦。今天中午看新闻的时候，就看到有媒体在那边讲说什么哪边的接种站啊，什么人数开始变少，一定是因为什么莫德纳疫苗即将来台湾什么的，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想要打那个莫德纳疫苗嘛。那这类型的新闻，我觉得就是那种不管 AZ 也好，莫德纳也罢，我觉得各有各的优劣势在。那媒体这样讲，我觉得就只是会过度的制造一些恐慌啊，或者是说可能会让未来在疫苗调配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我觉得不管莫德纳或是 AZ 都好啦，它都是有经过认证的，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的状况。我觉得这种时候不妨就是要多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在国外的话，打莫德纳或是 AZ 的风险各是如何。事实上，莫德纳在国外同样也有施打之后的一些死亡案例啊，所以与其直接用几个案例来放大那个结果，我觉得不妨把国外真实数据报道出来，我觉得那个意义可能会更大一些。这集就先不要再谈论媒体好了，因为上集好像讲的稍微有点多。那总之就谢谢美国捐赠给台湾250剂的莫德纳疫苗，那就直接进入这一集的主题吧。这一集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聊聊有关于内向的话题。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是个内向的人，包括我自己。虽然当我自己说自己是个内向的人的时候，大概每十个人就会有八个人否定我，剩下两个可能就不说话，不知道是默默认同还是否认啊。但其实真实的状况是这样，就是没有了一个人是绝对的内向者或是绝对的外向者。不管是心理学相关书籍啊，或者是网络上的一些测验，包含性向测验什么的，有测过的人应该都会知道，就是说往往那个结果就是会给你一个，比如说你是偏向内向性格的或是偏向外向性格的这种分析的数据。那只有极少人会是属于那种绝对的内向者或是外向者。那就聊聊内向性格跟外向性格在职场上所带来的差异好了。一般来说，无法否认的就是，拥有偏外向性格的人，就是说在职场上通常是比较吃香的。也因为相对擅长于表达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拥有更多被看见的机会。而偏向内向性格的人来说，做的事虽然不比外向性格的人来得少，但有可能会因为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展现自己的贡献啊，就是往往比如说在升迁上什么的，就可能会受到影响。当然，我觉得这不一定会是绝对的，但也因为有这种状况的存在，所以在管理学的理论上面就常常会有说，如果想要对员工做比较那种公平的待遇的评比的话，可能就是说在各管理阶层就是要应该，针对每个时期，就是每一个员工都要做一对一的面谈等等的。那透过这种方式，就是说除了以结果导向来看每个人的贡献以外，也能够从过程中去了解每一个人在这个结果中，所做出了多少的贡献，类似这样。好比同一件事情，如果是由一个偏内向者跟一个偏外向者两个人共同完成，但偏外向者由于就是说，比内向者更善于表达，那有可能就是说在对于这件事情的贡献上，那偏内向者可能什么都没有说，那因此可能就会让人误以为就是说，内向者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在做的那种错觉。那又好比一件事情，如果是由两个偏向内向者的人共同完成的话，那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靠疯狂加班的方式来做事情，那工时上他就贡献了自己相当大的时间，但另外一个内向者可能他就是用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来完成他分内的工作。但实质上哪怕最后完成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工时花比较多的那位内向工作者可能就是做事的效率比较低吧，然后你可能还要额外付给他那个加班费的部分。那如果好比就是升迁或是考绩的评比上是以加班比较多的那一个人来给予好一点 的结果的话，那对于做事效率比较高的工作者就相对比较不公平了。谈谈我自己的状况好了，虽然我念的是资讯工程，但我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资讯业务的角色，那其实就是业务啦。虽然我自己后来的工作性质比较偏向是 PM 为主，但这个业务的工作经验对我来说也算是帮助蛮大的，就是原因在于就是说我自己本身在表达面就比较偏向是那种容易紧张的类型，尤其是在面对陌生人上更容易如此。不过我觉得由于是生意往来上的关系啊，所以往往可以先有一个第一层的交集，然后再来就是训练自己的口条跟应对能力。虽然那时候心情就是好像每次外部的会议结束之后就很想赶快回家，然后躲回一个只有自己一个人空间的环境静一静，但透过几次的实战经验之后，就算回家还是会很希望拥有自己的空间可以独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很难变的，但至少就是说在对话就会比较敢讲吧，就是对于跟陌生人的沟通方面这样。 那我记得那时候担任业务的工作是由老板亲自带我的，毕竟小公司而已吧，所以老板自己也是身兼业务的角色。那他那时候听我讲电话的时候就直接教导我，就是说如果口条什么的都需要练习的话，那我觉得最基本的可能也许你可以从自己的音量上面去做改变，那音量够大的话至少可以给人一种比较有自信的感觉。那印象深刻的就是说那时候我还算是一个蛮稚嫩的菜鸟那一种的，所以就一味的想要把音量放大，然后结果神经被工程师转过头来骂，就是说你讲电话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啊。虽然这件事情是一个极小的事情，但至今那个画面我觉得还算印象蛮深刻的。但我觉得那个也许都是必经的过程吧，就是当一切上手之后，我觉得在各种场合，包含面对不同的职级身份啊，或者是不同的性格或是不同的状况，其实就渐渐的知道该怎么去拿捏各种声音啊、语调的强弱等等的，要软则软，要硬则硬的那种感觉。如果以现在 work from home 这种状况来说的话，我觉得就算无法透过声音去传达，我觉得也要能够知道怎么去利用文字来传达各种情绪，我觉得这个就是经验吧。纯粹叙述的文字当然不会有任何情绪啊，但如果是对话视窗里面的表达，好比 LINE 啊或是 Slack 里面等等的，能够在必要轻松的时候或是必要严肃的时候能够理性的加注一些情绪在里面，我觉得对于解决事情上我觉得可以更显得有帮助。分享个小知识好了，大家可以用直觉的方式来回答看看，就是对于有脸盲状况的人，你会觉得就是说是偏内向的人会有的，还是偏外向的人才会有的？当然这边指的脸盲并非是真的有到疾病等级那种程度啊，就单纯只是说在认脸上相对有障碍那一种的。好比在一个环境中可能认识一个新的人或甚至是一群人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要看过个几次之后才能够真正记住他们的脸跟名字。好，那这个问题心里有答案了吗？先说说我自己的答案好了啦。由于在心理学上就是性格偏外向的人反应就是往往会比较快，那当然就是相对会比较缺乏思考，那反之就是性格偏内向的人反应比较慢，但思考上往往可能会比较细腻一点。所以过去知道这个事实之前，我当然可能就会选择就是可能偏外向的人比较会有脸盲的问题，但在心理学上的统计证实就是说其实偏内向的人其实反而容易会有脸盲的状况。但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啊，好比身边有几个朋友比较外向那一种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比较像是业务为主的那种朋友，他们对于认脸认人那种能力真的超强，有时候哪怕只是在一个很多人的场合见过面，然后随便就是可能只是礼貌上介绍一下的那种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反正不管关系再怎么远，他们都能够把对方记住，哪怕那一个人下次见面的时候突然从长发变短发，化妆变素颜，都还是能够轻易的把它分辨出来。我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算是蛮有障碍的啊，就是先不要管社交场合的问题，有时候好比如说看电视剧啊、看电影啊，就常常会觉得很困扰，尤其是那种角色很多的剧集，有时候换个场景，搞不好就只是稍微换个妆，我就会思考一下说，这个跟刚刚那个是同一个人吗？一直到这一个人在这部剧里面可能出现个几次，我才能够比较清楚的辨识出他的脸这样。我大四即将要毕业的那个学期，有半年的时间我在那个国中补习班教数学。那我那时候就有因为脸盲的问题就有被学生骗过，那因为他们知道我认人的障碍，所以刻意在我在点名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在叫 A 的时候 B 给我答右，那因为他们就知道就是说我想透过这种方式赶快记住每一个人的人跟名字这样，所以才故意这样闹我。不过当然啦，我觉得再怎么脸盲，对于班上那几个比较出风头的死屁孩一定相对比较容易记住的，如果是班上几个比较低调的同学乱举手来骗我的话，搞不好我还被骗了，因为他们可能就平常不太讲话，所以我也不容易记住他们，可是因为那时候骗我就是那几个死屁孩，所以他当然骗不过我这样。好，那先回到职场话题啊。好了，那我觉得对于偏内向的工作者来说，如果是在非急迫的情况下，就是我觉得比起直接用口头上的沟通，我觉得更习惯的是用那种文字讯息或是 email 的方式来传达资讯，因为比起当面表达的话，我觉得相对就是比较容易紧张，那传达上可能会有比如说表达的不够清楚的状况，因此我觉得就是说email 的沟通我觉得效率其实不见得比较低，因为比起就是当面沟通所造成一些误解啊或是不够清楚的话，可能就是说在时间上可能会因为做错而浪费，那其实 email 有时候反而是更适合沟通的。我觉得即便是现在啊， email 这种沟通方式我觉得依旧是一个无法被排除的沟通的工具，我觉得再多的通讯软体即便有办法做到什么比如说像是讯息备份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没办法取代 email 的有效性，因为毕竟有时候我们寄 email 比较不会是那种闲聊的方式，而是那种经过整理的资料， 那前阵子我在 Dcard 上面有看到有人分享的有一篇有关于写 email 的讨论文章，那内容大概是在说，就是为什么同事啊还是主管，那明明座位就在附近啊，有任务要交代给他的时候，就不当面跟他说，而是用 email 来提呢？那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大学期间也曾经在大型的科技公司实习的时候有面对过，那时候我也无法理解啊，就是我主管有时候只是一句话要交代给我的话，那他走过来我这边其实也不用，应该15秒20秒左右吧，那时候就是我也无法理解说为什么要写 email， 那直到退伍出社会之后才知道说写 email 的重要性在哪里，虽然用 email 交办事情也没有签合约什么的，但透过这种白纸黑字的内容写清楚的方式，才更能够清楚的表达该做的事情有哪些，那可以做个记录。但未来假设这一件事情如果比如说出了什么状况的时候，就比较可以去追溯问题所在，而且透过 email 的话也比较方便，比如说可以 CC 就是附件给相关的人士，可以知悉整个状况。这样有些不懂善用 email 的人，可能就是会把比如说一个状况，然后就拉了一个 LINE 的群组，然后或者是很多人的对话视窗等等的，那当这一件事情根本就跟里面的无关紧要的时候，却还要收到相关资讯什么的，来影响自己私领域的生活，我觉得这种沟通方式其实蛮不成熟的啦。它虽然是很及时，可是我觉得在职场上可能还是不太适用。那如果回到寄送 email 与性格内外向的问题的话，我觉得透过信件这种文字的传达，我觉得可以适度的降低沟通上的问题。那文字我觉得比较像是一种可以精雕细琢的方式，那就是反正你确认无误之后再寄送就好了嘛。有一本书它叫做《越内向越成功》，这本书它就花了一个章节的篇幅在描述跟指导，就是说该怎么透过电子邮件来表达，我觉得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虽然那个章节的篇幅不算多，但这本书的这段内容也算是加强的表达，就是说电子邮件的存在的必要性。其实我觉得偏内向的工作者虽然在职场上是比较不吃香，但也不能说比较可怜或是怎么样，我觉得自己只要能够学会如果表现出自己的优势的话，还是有很多发挥的空间的。不管偏内向者或偏外向者，我觉得还是要做好互相体谅彼此的劣势，然后并且能够去看见彼此的优势，那这个团队运作上我觉得会相对比较有帮助的。那在内向心理学的这本经典书籍里面，其实就有清楚列出几个比如说性格外向的员工都应该了解性格内向者的特点等等的，那反之也列出了就是说性格内向者要了解性格外向者的特点。我觉得只要能够彼此了解并且体谅的话，在沟通上肯定会更加的顺畅吧。好比我自己是一个喜欢安静做事的，不喜欢被打扰的那种类型，那在外向者的眼里可能就会觉得我这个人可能很难相处，那想要找你聊个天愁眉苦脸的什么的，但事实上我可能只是因为被目前正在忙碌的事情困扰着，那无法马上跳脱出那个脑中正在运转的那种烦恼来轻松跟别人聊天。那对于一个轻松聊天的场合，就先假设那是对于工作的讨论是有帮助来说好了，但对我来说可能就会觉得是没意义的讨论，加上那可能会让我在心理上觉得就是说我好像会无法融入大家而感到排斥那种感觉，所以对于这种场合我往往就是比如说会待了一阵子之后就会默默的离开，如果它不是一个会议或什么的话，或许我不会想要太直接的去反对说那样的做法的合理性，但我就会觉得就是说如果那是一个不影响其他人工作环境的情理之下的讨论的话，那我觉得就这样吧，就是尊重不同性格的工作者的做事方式，也许那会是每个人都应该要学习的课题。这样那如果回到 work from home 的状况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好处真的不在话下，我觉得就是说因此可以拥有一个安静不被打扰的工作环境，就是比如说在非超级急迫的情况下，我习惯要找人的时候都会比如说先发个讯息确认对方是有办法被中断工作的时候，我才会比如说拨电话讨论，但相反的好比客户那边的话才不会管你3721，即便他是超小的事情也会把我当客服人员，想打来就打来的那种时候，我就会看状况，比如说如果正在忙不想被打断的话，我可能就会直接不接，甚至是把电话挂掉，然后传个讯息跟他说我稍后回复等等的，那往往这种时候对方可能就至少会把他想讨论的议题什么的就是以文字的方式先简单描述，那我可能就在判断事情的急迫程度来看是说要马上回，或者是说比如说10分钟20分钟之后我把事情处理到一个段落再回。我觉得这种工作模式好处就在于就是说对于性格内向的工作者来讲，哪怕根本当下就也不是真的在忙，但如果突然被电话打来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好好应对，有时候如果先可以来个文字讯息先大概知道一下对方可能想要问的问题啊，先有个心理准备，我觉得在应答上对于内向工作者来说其实也会更有帮助一点。 前几天我就发生一个状况，那时候我正在忙碌着 A 公司的专案的事情，然后结果 B 公司的窗口突然连打了两通电话给我。我本来就刻意不接的嘛，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忙，而且甚至是已经达到一个心流的状态在做事了。然后结果他就连打了两通，我就判断说好吧，他应该是很急哦，那我就接了。但他问了问题之后，就让我有点傻眼跟无奈，因为那时候我发现他的问题就根本一点也不急啊，甚至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才能够回答的。那接到当下他就表示说想要立即获得答案，但我确定那个问题是真的不急的。但因为那时候我的思绪就完全还在 A 公司的专案上，而且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内心是在一个心流的状态，我那时候对于他的问题根本就是脑袋一片空白。如果是平常的话，我可能可以马上找出解答来回答他，但那时候我根本无法，因为我就是完全被一个很专注的情况下被打断那种感觉吧。然后后来我就口头上跟他确认，就是说这件事情应该真的没那么急吧。然后他就说嗯，对，好像也不是真的那么急。然后就直接无奈跟他说，那拜托他这种状况的时候能不能先比较直接狂 call 我，就至少先传个讯息给我，何况他的问题只要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完全没有急迫到需要拨打电话的程度。透过这样的沟通，虽然我不知道他这种很急性子的想要知道答案然后就拨打电话给我这种状况，透过这样的提醒之后他可以维持多久，这我不确定。但至少透过针对这一次的实际的情况，我可以在挂掉电话之后重新调节一下思绪，然后比如说我可以先把 A 公司的专案的事情弄到一个段落，然后再找到 B 公司这个窗口他想要的答复，然后我再把资讯提供给他。我觉得这是 Work from Home 可以做到的。但假设这个状况如果是在公司的话，万一这时候思绪真的乱的时候，如果再来一个同事来找我的话，我可能就会有很高的几率可能会对他动怒。但我相信他是无辜的，他只是刚好在一个不对的时间来找我而已。可能对于内向工作者来说，有没有时间和同事聊天放松，我觉得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 Work from Home 至今我仍然觉得，就是对于内向工作者来说真的是一个蛮大的利多。所以先前在聊 Work from Home 那集的时候，才会特别觉得，就是即便现在疫情算趋缓吧，暂时把它当成趋缓好了，毕竟已经连续的几天只有100多例这样。但政府我觉得在之后也应该多多鼓励民间企业，就是如果能够 work from home 的话，就先继续维持，让企业以非强迫的方式自由让员工选择要进办公室上班或者是在家上班，也变相算是让各自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模式，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吧。那节目接近尾声，脱离职场的话题闲聊一下好了。其实我的内向性格是被科学仪器验证过的。我去日本的那一年啊，其中有一次我回台湾参加朋友的婚礼的时候，那我记得在飞机上旁边有两个日本女生，看起来应该是两个人自己来台湾旅行的，而且是第一次来，因为他们一路上都在针对旅游书台湾的旅游书的内容在大声的讨论着，也不是大声啊，反正就是我听得到那种程度。那我为了练习自己的日文，我就试图想要尝试去跟他们聊天之类的，但整趟飞机的旅程我一直就不敢行动这样。那一直到那个飞机已经到达台湾的上空，那时候因为是已经晚上了，所以他们就针对台湾的夜景发出了惊呼声，然后我就才终于就是有个话题，然后我就开口跟他们聊天闲聊一下。但也因为飞机快要降落，所以也不算聊太久，但总之那时候我是真的蛮紧张，紧张到那种全身发烫发热那种程度。好，那以上只是前情提要，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要入境的时候我就带他们一起走，因为毕竟他们第一次来台湾吧，所以也好像蛮陌生的样子，然后我就带他们一起走。但要经过那个红外线热显像仪的时候，我就被检疫人员拦下来，然后他就说我温度太高，是不是有发烧什么的，我就说没有啊，然后他就在帮我用额温枪还是额温枪我忘记了，反正结果就是正常，我没有发烧。然后那个检疫人员就不敢相信的说，可是刚刚热显像仪显示你的全身啊脸啊就整个超红的。然后我就默默跟那位检疫人员大姐说，可能是因为我刚刚跟两个日本女生在聊天，然后很紧张这样。然后那位大姐就没有说什么，就笑笑的摇头，然后就你走吧，你走吧。那次算是就是除了手动回答那种性格测验以外，第一次有科学仪器帮我证实，就是我是个内向而且容易感到害羞的人。好，那这一集的最后就分享几本书好了。如果你是个性内向，想要透过阅读一些书籍来更了解自己的优势的话，或者说你自己是个外向工作者，但是同事之间有那种内向你觉得很难相处，那也许想要透过阅读来更了解他们的话，我个人推荐有三本书应该算是必看的。第一本是台湾作者写的，叫做《安静是种超能力》。作者张敬仁本身也是一个超级内向的工作者，他用相当白话的文字来阐述个性性格比较内向的工作者该如何在职场上展现自己的优势。 那第二本书籍是叫做《内向心理学》，它的内容偏向专业一点，我自己读了两次，但我觉得内容还是偏向比较生硬一点。不过我觉得毕竟它算是畅销多年的畅销书了。我刚刚查了一下，就是台湾18年的时候还有出新版，那我自己是在15年的时候买的，但内容应该是一样，只是换个书封而已。有兴趣更了解就是有关于内向性格的话，我觉得这本书应该算是必读的。第三本书是去年出版的，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叫做《越内向越成功》，原文好像是18年出版的吧。这本书我不知道定义上算不算畅销书，因为讨论度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但内容我觉得还算不错。往往内向工作者进入职场之后就会被指导，就是说你可能要外向一点会对自己比较好等等的。但这本书的主张比较偏向就是如何善用自己的内向优势，而不是一味的就是要内向者变得外向这样。我觉得这本书还算好懂，所以说如果自己是个内向工作者，想要在职场上有一些发挥的话，我觉得这本书应该蛮值得一看的。当然关于讲述有关于内向的书籍还有很多，我自己是针对我自己看过的几本里面觉得必看的三本，借由这一集的机会，我觉得就刚好分享给大家这样。好，那这一集就先这样吧。如果针对我分享内容有什么建议想法或指教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论，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当作未来分享内容的参考咯。就这样，拜。